兄弟姐妹，大家好，欢迎来到主牧课堂啊，学习梅瑟五书概论。今天晚上是第一讲。在这个课程中，不是要详细的讲解梅瑟五书，而是以概论的形式给大家讲解，通过这种形式使大家对梅瑟五书有一个概略性的认识。以后当你在读起梅瑟五书的时候，你不会再感觉那么生疏啊，那么艰涩，让你没有办法懂得。当你了解了它的背景以及它的神学意义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它是很容易让人明白和理解的。那现在我们就先对梅瑟五书做一个简短的认识和理解。那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个名字解释。既然我们要学习梅瑟五书，我们看这个称呼是从哪里来的。它是源于希腊七世贤士译本的 Pentateuch。 希腊七世贤士译本是主前三世纪开始的翻译圣经工程，这是最早的圣经翻译。因为这个时候好多的犹太人生活在埃及，他们已经不再懂希伯来语，把它翻译成希腊语是迫切的需要。这时候开始了圣经的翻译，翻译出来之后给它的名称是希腊七世贤士译本，相传是由七世贤士在七十天内翻译出来的。梅瑟五书的这个称呼就是源于希腊七世贤士译本，它的直接意思其实是五卷经书。它由 Pente 和 Toisios 两个字组成。那这两个字 Pente 它是五的意思， Toisios 它是源于动词陶一小，它的意思是制作的意思，意思就是陶罐。Pentateuch 我们可以把它直接翻译成其实是五个陶罐。为使圣经书写材料长久的保存，在古代的时候把它卷起来装在陶罐，因此陶一小它的引申意义是卷轴。那 Pentateuch 这个称呼始于主后二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和希腊七世贤士译本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基督徒，当然特别是我们中文界的基督徒，在他面前又添加了梅瑟，但这并不是要给出这五卷书的作者，意味着这五卷书是梅瑟所写，其实并不是，而是突出这五卷书叙述的中心人物梅瑟。你可以看《申命记》34章10至12节的记述，在那里，在梅瑟死亡之前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所以我们把这五卷书称为是梅瑟五书。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图。在这个图你会看到，这是过去书写圣经的材料，这个卷轴把它卷在一起，当然这没有这个木头轴啊。然后这个是陶罐，当把这个圣经写好之后，放在这个陶罐储存起来，这个陶罐它是隔时隔朝的，使这个卷轴在这里面不受到损坏。那梅瑟五书其实就是五个陶罐里面装的卷轴啊，这就是 Pentateuch 的意思。 那现在我们来看犹太人对他们是怎么称呼的。犹太人称呼这五卷书是啊，陀拉，它的意思是指标和指示。假如我告诉你，我说看从那边开过来的那辆车是一辆红色的车，你会问，哎呀，这辆车是在哪里呢？我用啊手指头指给你说，你看是在那边那辆红色的车，它是啊一辆红色的。那托拉就像我们的手指一样，它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个目标。托拉就是指标和指示的意思。托拉是生活总则，为犹太人来说，遵守托拉是度正直生活的前提。作为在上主内行走的生活指标，不仅包括出埃及记指申命记的法律部分，也包括叙述部分，就是全部五卷书。托拉它实际上来说是从出埃及记开始的，因为在创世纪还没有天主对梅瑟的直接启示，但是在犹太人的托拉称呼之中，它包括这五卷书。由于希腊七世贤士译本的翻译，他把托拉直接翻成是 nomos，nomos 它的啥意思是什么？是法律的意思。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概念之中，如果提到托拉，我们马上想的就是五卷书中的法律，其实并不是，托拉的内涵要比这大得多得多，也就是托拉它包括全部五卷书，包括叙述部分，也包括法律部分，也就是五卷书是托拉，托拉是五卷书，这里面是天主的启示。那对犹太人对圣经的划分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们天主教有73卷圣经，这73卷圣经被称为正典，这就是意味着它是一样的，是平等的。按照蒂茂德后书3:16-17告诉我们，这些书卷是在天主圣神默感之下写出来的，所以它都是天主的话。可是犹太人他们对我们所说的旧约圣经，他们把它称为是塔纳赫。犹太人他们把塔纳赫，这当然说这个名字中也就蕴含了他们对旧约的划分。犹太人把旧约圣经分成三部分，而不是我们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新教，也包括东正教，把它分成四部分。那这种划分方式也是源于希腊七世显示一本。犹太人把旧约圣经分成是三部分，一部分是托拉，接着就是先知书，最后是圣卷。除了托拉书卷的位置和顺序一样之外，那犹太人他们的先知书还有圣卷和我们教会书卷的顺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来看他们对这三卷三层的划分方式。犹太人他们把塔纳赫或者旧约圣经分成三层，第一层当然是托拉，这也就是我们讲的梅瑟五书。那在那个这里面提到，在出埃及记的34:11，梅瑟五书或者是托拉在犹太人中是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天主直接启示给梅瑟，天主直接说给梅瑟的话，甚至是由天主自己写在石板上。所以梅瑟五书是什么？梅瑟五书是天主直接说给梅瑟，也就是犹太人的话。他在 犹太人中是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那我们就来看，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会堂。你发现这个会堂和我们的教堂有没有区别？其实没有任何的区别。所谓的区别，也就是差了我们教堂里面这常常挂的是虎像，而下边呢是我们的祭台和供奉圣体的圣龛。犹太人和我们的区别是，他们这里也可以称为是有圣龛。这个圣龛当然供奉的是什么？不是我们的圣体，而是托拉。所以在一个犹太会堂最尊贵至圣的地方是供奉托拉的这个圣龛。当然他们没有祭献了，圣殿在主后70年被罗马人摧毁，他们没有了祭献，当然没有我们的祭坛。所以你看这个犹太会堂和我们今天的教堂没有任何的区别。那当然后面也有那个唱经台。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犹太会堂。那在每一个犹太会堂，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托拉卷轴。当他们按照我们的说法来祝圣一间犹太会堂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仪式就是恭请抄写好的托拉，把它供在这个供奉托拉的圣龛里面。每一个安息日拿出来之后要诵读这个托拉的经卷。每一个会堂的托拉有不同的装饰，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托拉是由专门书写托拉的人来书写，从头写到尾，不允许有任何的错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托拉在犹太人中的地位。那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先知书。先知书它的地位要低于托拉。先知书是天主启示给先知的话，由先知讲给以色列听。这是第二个层面。那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圣卷。圣卷不是天主的直接启示了，而是在信仰之内的信仰反省。比如说圣咏。圣咏它都是祈祷。那这种祈祷是什么？这是一种信仰的反省，是我在信仰之内所做的祈祷，包括哭诉、祈求、哀诉，包括所有人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这是犹太人他们对于我们所称呼的旧约圣经，或者他们所称呼的塔纳赫，这种划分的层次。那这个 T 是源于托拉的第一个那个字是托拉，然后N 呢是挪威姆，是先知的意思，然后最后一个字母是克图威姆，是圣殿的意思。那它给造成了一个人造字，也就是塔纳赫。当然犹太人他们的称呼塔纳赫是后来创造出来，像我们对旧约圣经的这个称呼一样，原来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的。这是犹太人对旧约圣经的称呼。那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的回顾。我们称圣经开始的五卷书是梅瑟五书，它源于希腊七世前是一本的 Pentateuch， 意思是五卷书，或者是装在五个罐子里的卷轴，它的引申意思就是五书。我们为了突出梅瑟在这五卷书中的地位，虽然他不是写者，我们称他是梅瑟五书。犹太人称其是托拉，意思是指标指示。那这五卷书是他们生活至高的指标，至高的指示，告诉他们如何去行事。如果你看犹太人圣卷的开始，他们圣卷的开始是圣咏。圣咏开始的第一首第一节怎么说？行为正直，按照天主的旨，按照上主的正义去行事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像被栽植在溪畔的树木。 那在圣咏的开始，也就是圣殿的开始，他首先强调什么？首先强调人按照托拉去行事的重要，以及获得天主的祝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犹太人的生活之中，除了托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去追求的，或者说是去学习的。学习啊，先知书和圣卷，这都是附属于啊托拉的。那在今天犹太的塔尔穆德学校，也就是专门学习塔纳和或者是旧约的学校，他们主要学习什么？主要就是啊学习托拉。这是这个名词解释梅瑟五书或是托拉。那现在我们来看梅瑟五书的成书过程。当讲梅瑟五书成书的过程时，可能和你过去对圣经的认识有所区别。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讲解，没有关系。在这里面是讲解圣经，你可以有其他的认识，你又可以其他的观点，那没有关系。在这里面不是说一定要让你接受我的讲解。如果按照我们过去的理解方式，你会认为圣经是天主的话，特别是梅瑟五书，那一定是天主把它写好之后直接交在梅瑟的手中，像在出埃及34章11节所说的，上主向梅瑟说，你要凿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我要把你摔碎的石板上的字再刻在石板上。是不是天主把圣经写好，特别像十诫一样，天主把它刻在石板上交给梅瑟，通过这种方式流传下来到我们今天手中的圣经。你可以这样认为，圣经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天主这样写的，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吗？当然并不是。他在书写的过程之中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那这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来看他的这个成书过程。那通过这个成书过程，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漫长的写作过程。这个漫长的写作过程，我们以梅瑟五书来为例来看。那在刚提到在出埃及34章11节，天主告诉梅瑟让他再准备好两块石板，天主要把他在先前因着由以色列子民朝拜金牛摔碎石板上的内容再重新写上去。那这是天主与以色列子民在西乃立约的内容，甚至是由天主直接刻在石板上。因此托拉为犹太人是至高的启示，因为天主直接授予梅瑟要在生活中勤谨的遵守。那在申命记的30章11至13节提到，其实我今天吩咐你的这些诫命为你并不太难，也不是达不到的。这诫命不在天上，以致你能说，谁能为我们上到天上给我们取下，使我们听了好能遵行的。也不在海外，以致你能说，谁能为我们渡到海外给我们取来，使我们听了好能遵行呢？其实这话离你很近，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使你遵行。可是当你通读五卷书之后，你的疑惑是，如果经文由天主直接授予梅瑟，为什么叙述不连贯，甚至出现重复和矛盾的叙述？那这个问题从16世纪，也就是启蒙时代就开始发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梅瑟五书的认识越来越多。那我们来看几个例子。首先第一个，也就是我们在讲概论的时候要讲到的，比如说创世记载的两个创世叙述，创世记1到13章，过去我们通常认为它是一个创世叙述，实际上它是两个。 第一个是一章一节到二章四节的 A， 这是真正的创世叙述。那第二个呢，二章四节 B 到三章二十四节，实际不是在讲创世，而是讲罪恶如何的进入这个世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会发现经文的差异，它不仅体现在语言和写作风格上，那也体现在不同的称呼上。比如说天主的两个名字，一个是亚威，一个是厄罗因。你可以看我们思高的圣经，思高圣经这方面翻译的很好，他把亚威都翻译成是上主。除了天主启示名字那里，在创世纪三章十四节十五节还有六章的二节那里称呼天主的名字是亚威外，几乎其他的地方都把亚威的名字翻译为是上主。因为在梅瑟五书中记载，这也是犹太人今天一直这么遵守的，任何人不可呼出天主的名字，也就是亚威，如果呼出天主的名字，他要被处死。那把厄洛因的名字呢翻译成是天主，你会发现在梅瑟五书中，天主有不同的称呼，亚威和厄洛因。那另外一个例子，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立约的地方，通常我们认为是哪？是西乃。可是如果你看在申命记中，除了33章二节之外，他都把它称为是赫勒布。天主显现给以色列子民和他们立约的地方，不再是像在出埃及记、勒未记和户记记中是西乃，而是变成了赫勒布。另一个例子，我们在讲这个概论的时候会讲到，他把同件事的两个不同叙述编辑成一个整体的作品。那最好的例子就是洪水灭世的片段，从六章五节到九章十七节，那第三次课可能会讲到。那在这里会提到天主毁灭世界的出发点不同，洪水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式形成，诺厄以不同的方式来测试洪水是否退去，最后天主以不同的方式与诺厄立约。如果是天主直接写给人类的，那你会问，一个同一个天主为什么会有矛盾的叙述？难道天主分裂了吗？当然不是。这就是梅瑟五书，也包括我们所说的整个旧约圣经，它是在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之中写成的。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之中，有初写者，有编辑者，然后有流传者，这才是到我们流传到我们今天手中的圣经。所以这种类似的例子非常的多。那圣经学家根据他们在梅瑟五书中发现的问题，到了二十世纪初，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这个完整的理论，圣经学家认为梅瑟五书是由四个源流组成，或者说是由四个源流理论组成。那这四个源流理论包括第一个就是亚威流传，按照他的名字把它缩写成是 G。 那亚威流传为什么是这样称呼？这个名字源于在作品中作者喜欢用天主的名字亚威。按照这个理论，他创作于主前950年左右，也就是在萨拉满时期，在王国分裂之前。那创造的这个时期是以色列国家鼎盛的时期，所以在他写作之中所流露出的是这种成功、喜悦、生活富足， 地点可能是耶路撒冷或犹大。这是第一个源流。第二个源流是厄勒因流传，它源于在作品中把天主称为是厄勒因，以它的第一个字母缩写为 E。那这个名啊，这个称呼像刚提到的，是因为他用厄罗因的这个名字，约创作于啊主前的722年，也就是在北国以色列被消灭之前。那他的地点当然是北国啊以色列。按照这个理论的说法，厄罗因流传他所流露出的是悲观、失望。一个隐藏的天主，为什么呢？因为北国以色列这时候处于被消灭之际，他们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北以色列也包括当时的南犹大被亚述所压迫，甚至北以色列被消灭。那这个作品在梅瑟五书中，它没有连贯的作品，是非常的分散，然后都是非常小的片段。一个最好的例子，比如说在创世纪16章，哈加尔在生了伊什玛尔之后，因着他看不起撒拉，被从家里赶出去。当他在旷野要被渴死和饿死的时候，他呼求天主，天主抚允了他。那当天主在显现给他的时候，以什么方式？以天使的形式，并且离他很远，在天上同他说话。那圣经学家认为这个片段就是属于厄勒因流传。还有另一个例子，比如说创世纪15章，天主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预许给他众多的后裔和广大的土地。那在那里表达出的是什么？表达出的是天主的权威，天主的高高在上。当天主许给亚伯郎这一切，亚伯郎他的表现是什么？他伏伏在地，相信了上主所说的一切，上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圣经学家认为这些作品当时都是片段性的，是属于厄罗因流传。那现在来看第三个是申命记流传，以第一个字母 D 就是申命记来称呼它。这个名字当然是源于申命记了，它约在主前7世纪的时候创作于耶路撒冷。那写申命记的这些作者，圣经学家认为都是从北国以色列被消灭之后逃到南犹大的这些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写的这些作品，他们对内容非常的熟悉和了解。圣经学家认为这些作者他们是源于北以色列。那这是第三个申命记流传。当然申命记流传它主要的作品是毫无疑问是申命记。另外一点的作品分散在创世纪和对不起，不是创世纪，是出埃及和户籍记里面。整个的勒位记全是四记流传的作品。这是申命记。最后一个就是四记流传，以四记的第一个四记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P 来代替它。如果你读四记流传，你会发现你也很能够猜到四记流传它一般都是和什么有关系？都是和法律有关系。那它肯定是源于四季团体的创作地点，应该是巴比伦，或者说是流亡回来之后在耶路撒冷。创作的时间始于550年左右。这是从20世纪初形成的这个对于梅瑟五书形成的这个理论，它包括四个源流。亚维流传、厄罗因流传、申命记流传、四记流传。可是今天呢，也就是从21世纪初，那这个四个源流理论已经不再被圣经学家所认可。之所以不被圣经学家所认可，主要是涉及到前两个， 亚非流传和厄罗因流传，特别是厄罗因流传，因为厄罗因流传根本就没有一个连贯的叙述，只是一个零散的片段，所以这个早被已经被圣经学家所否认了。那亚非流传呢？亚非流传虽然看起来它有众多的叙述，并且有不少连贯的片段，但是今天的圣经学家，大部分圣经学家已经不再接受这个亚非流传为一个独立的流传，那只剩下了什么？只剩下了两个确定的，一个是申命记流传，一个是次记流传。申命记流传那肯定是确定的，主要的作品是在申命记，当然包括受他影响所写成的所谓的申命记历史作品，这个申命记历史作品包括若俗俄书、民长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那再加上申命记，统共是七卷书，被称为是申命记流传。那在这里面介绍一下，申命记流传和次记流传都在讲法律，那二者的区别是什么？申命记流传它讲述的法律有两点，一个是朝拜亚威天主在万有之上，或者说朝拜亚威为唯一的天主，除了一个天主之外，你不可以朝拜任何其他的神。北以色列和南犹大为什么被消灭？那是因为他们远离天主，朝拜邪神偶像，他们家破人亡，流亡巴比伦，这是天主的惩罚。所以从若苏俄书，包括我们圣经中的书卷顺序，抛开卢德传，从若苏俄书一直到列王记下，那这些作品看起来它是在写历史，其实它并不是在写历史，而是以历史为背景来反思，从占领许地一直到流亡巴比伦，或者是南犹大被消灭，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为什么在天主的帮助之下，我们能够占领许地？这是若苏俄书和民长记的内容。为什么我们建立了王国？我们有过鼎盛的时期，达卫和撒勒满的时代。为什么我们走向没落，甚至是国家被消灭，然后是国破家亡？那是因为我们远离了天主，我们朝拜了邪神，我们背叛了天主，我们背叛了盟约。这是在申命记流传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学观点。那申命记法律中，他讲的法律另一点是什么？主要涉及的是伦理法，也就是在生活中你如何的做一个天主的子民，也就是以色列子民，那当然是遵守天主在西乃上所颁布的法律、十诫法律，还有其他的法律，主要是在出埃及22章到23章的内容。那接着就是次诫流传，次诫流传很好理解，次诫流传的法律都是和祭献有关系，比如说出埃及的25章到40章，也就是最后这些大部分的内容全部是次诫流传，只是中间的32章、33章、34章不是次诫流传。那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他讲述的内容是次诫的创立、祝圣次诫、祭献的创立、制作各种祭献的用品，还有勒维记。那整个的勒维记都是次诫流传，在那里面讲述节欲不节法律，然后讲述各种祭献。那这个都是什么法律？这个都是次诫流传的法律。那这是四诫流传法律和申命记流传法律。那今天除了申命记流传之外，和四诫流传之外，这两个流传之外，那把其他梅瑟五书中的内容称为是什么？称为是非四诫流传。所以今天 圣经学家认为梅瑟五书其实它是由三个源流组成，一个是生命纪流传，一个是四纪流传，另一个就是非四纪流传。也许你不赞同不接受这个理论，也许你认为这种理论它和圣经是天主的话相去甚远，你认为圣经中的每个字从开始到结尾都是天主写的，那没有关系，那你就把它当成一种知识来了解就好了。不过无论如何，你会发现在圣经中它是有错误的，然后是有矛盾的，然后有重复叙述的。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由不同作者在不同时间写成，经过编辑，然后最后它才成为一个整体的作品。这当然说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那对于写成的这些作品，对于我们一个没有对于五书有更深的认识和研究的人，没有必要给他做一个详细的划分。我们只是把它分成是流亡前的作品、流亡时期的作品，还有流亡后的作品就够了。我们只要是知道它不是从头到尾由一个作者在短时间内创作而成的作品就够了。那这是我们对于梅瑟五书它形成的这个简单的介绍。那到这里为止，我们把梅瑟五书的这个简单的知识讲解完了，讲解了它的名字的意义，然后它在犹太人中的地位，然后讲解了梅瑟五书它的四个源流，也就是它的写成过程。那现在我们就来讲解我们要讲的梅瑟五书中的第一卷书，也就是创世纪。那在第五卷书之中，我们对创世纪的内容要多做一些讲解。讲解最少的是勒未记，因为勒未记和我们今天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之小。那我们只是从神学的角度来了解勒未记就够了。但是创世纪的内容，特别是史前史要多做一点的介绍，因为这个内容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神修观是有很大帮助的。那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的这个名字。旧约圣经的名字，或者是旧约圣经书卷的名字，都是后来给添加上去的，原来它是没有名字的。我们把第一卷书称为是创世纪。那创世纪这个名字，它是翻译于希腊七史贤士译本，它的意思它的名字是 Genesis。 当然拉丁通俗译本它直接音译希腊七史贤士译本，它的意思是起源。那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是创世纪。无论创世纪也好，起源也罢，它不是一个准确的名字。如果你想到创世纪和起源，它只包括哪些内容？其实它只包括了创世纪一到第十一章的内容，那从十二章到五十章的内容它并没有包括在内。犹太人他们给这卷书或者说是梅瑟五书起名字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取每卷书的第一个字。那在创世纪的第一个字是 Bereshit， 是在起初，所以他们把第一卷书是称为在起初。那创世纪它讲述宇宙万物、人类和以色列子民的起源，当然是指的这整卷书了。因此它不关乎自然科学、社会学和族谱学，而是从信仰角度解释宇宙万物和人类及以色列子民由何而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它不是以科学的 方法来给我们讲解宇宙万物的起源，而是解释这一切是从何而来。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它的划分。创世纪啊很简单，它分成四部分，或者是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第十一章，是史前史，主要是讲述罪恶。那在这个片段我们要做一个详细的讲解。第二部分是12章到36章，族长叙述。第三部分你可以把它直接划分为37章到50章，没有关系。这个被称为是若瑟中篇小说。然后如果详细划分呢，把第38章单画出来是塔玛尔叙述。之所以把它单画出来，这是因为在马窦福音的族谱叙述中，那里提到了四个女人，其中就提到了谁啊？其中就提到了塔玛尔，并且在我们看来，她是一个违反伦理道德的一个女人。可是就是在我们看来，她是一个违反伦理道德的女人，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生下了后代，但是她却进入了耶稣的族谱，那可以把它列成是一个单独的片段。如果是这样，那创世纪就分成这四个部分，一到第十一章，十二到三十六章，三十七加上三十九到五十章是若瑟的中篇小说，三十八章是塔玛尔叙述。那提到中篇若瑟的中篇小说，那在这里对写作的题材做一个简短介绍。当我们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就不再讲这个内容了，因为内容非常的广泛，我们只是一个梅瑟五书的概论，所以不对它进行过多的讲解。那在这里面对这个写作题材做一个简短介绍。那当提到37章加上39到50章是若瑟中篇小说，你可能会更感觉到疑惑，为什么圣经被称为是小说呢？那现在我们先对这个词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小说在外语把它称为是novels， 它是一种通过环境描写、人物塑造、故事叙述反映特定时代的文学题材。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中篇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皆是虚构而成，但是有生活原型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可能这里面参加学习的兄弟姊妹中有人看过路遥写的《平凡的世界》，如果你没看过，可能你看过拍的那个电视剧以《平凡的世界》这本书改编成的这个连续剧。平凡的世界它是虚构的，可是路遥他凭空捏造的吗？当然不是，他是有社会原型的。这个社会的原型就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他经历了陕北那里的文革状况，他就是以这种经历来写述写作在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经历、人们的所作所为、人们的那种心态。那在他的笔下是谁啊？是孙少安、孙少平哥两个，加上孙少安、孙少平的父亲，再加上他们两个人的二叔。那这是在这个作品中四个主要人物。这个人物是他的创造，他创造的是虚构的。可是这个虚构的人物，这个写作的那个内容，它都是在生活中是有生活原型的，只不过是他以这种虚构的方式把它写出来。那若瑟中篇小说就是如此，或者是写若瑟在埃及经历的，就是属于这种写作题材。 那37章加上39到50章，它就符合这种题材，是讲述若瑟传奇般的人生发生在埃及，也就是在国外，因此被称为在异乡生活的少数族裔所小说。你可以自己来想一想，如果若瑟中篇小说不是以小说的题材创作而成，那你想，难道天主真的是让这么奇妙的经历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吗？当若瑟被卖到埃及之后，他恰巧的是进入了法郎的王宫。当他进入法郎王宫之后，恰巧是因为他解梦，遇到了法郎的四酋长和四厨长，那恰恰是给他们两个人解梦，然后他到了法郎的身边，并且做了宰相大臣，是埃及的第二号人物，又通过天主对他启示，预示到在埃及发生的灾年，准备粮食，然后这样解救了埃及人，也解救了自己的兄弟姊妹，也就是生活在克纳罕的家人。难道这一切都是这么奇妙吗？当然，这种方式只是发生在哪里？只是发生在小说里。那你说既然它是小说，难道是作者捏造的吗？当然不是，它这里面有它的生活原型，它要给我们传递的最重要的是一段信仰道理。这段信仰道理就是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帮助。以若瑟为例子，他被卖到埃及其实是要做什么？是为他的家人铺路，使他们在埃及得到解救，然后指向他们在埃及发展成一个大民族，指向天主对他们在埃及的拯救。这是以这种方式来叙述一段信仰道理。所以若瑟中篇小说，或者是若瑟小史，它不是在写真正的历史。那这种写作题材在旧约圣经中还有其他的记载。那若瑟在法郎王宫的经历与艾斯德尔在波斯苏萨王宫的经历，你可以看艾斯德尔传，有同样的背景。在异乡生活的以色列子民遇到不同困难和挑战，比如说与异族女子结婚及由此而生的后代，比如说创世纪41章还有48章的内容，这都是和若瑟有关系，或是饮食的要求，创世纪43章，还有异乡和许地间的关系，在46章47章48章49章50章，还有卢德传、多比亚传和有地德传也被认为是以中篇小说的题材写成。那再强调一遍，虽然它是以小说的题材创作而成，但是它不是虚构或者是凭空捏造，而是有它的生活背景，有它生活的原型。它以方式要传递一段信仰道理，也就是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拯救，天主对以色列子民在外邦的帮助。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要讲的第一个主题，也就是第一个大的片段，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四节 A， 创世叙述对时间和秩序的阐释。第一个创世叙述，它叙述的主题其实有两个，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秩序。那在讲到时间和秩序之前，我们先对于这个创世叙述有一个简短的了解和介绍。那请你打开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如果没有圣经你会听起来是云里雾里的。 那我们先把这个内容做一个简短的介绍。第一个创世叙述给读者的印象是，有秩序的世界源于无秩序的物质世界。一日复一日，天主继续他的创造工程，几天是七天。每一日，天主对其做出评估，认为很好。毫无疑问的，天主所做的很好。很好灌输整个的创世工程，那这意味着每个创世工程都按照秩序运行。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到二章四节 A 这个创世叙述是四纪流传的作品，刚我们讲到了四纪流传，它源于流亡巴比伦期间或是流亡后。那为什么把它称为是四纪流传的作品？那是因为它是语言简洁，表达方式格式化，这完全符合四纪流传的风格，或者符合四纪团体的风格。那按照当时已形成的以七天为一个时间单位的朝拜和计时方式，把天主的创造置于七天之中。那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天主的创造被置于七天之内，或者为什么天主用七天的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那刚在这里提到，之所以以这种方式来写天主在七天内创造了天地万物，那是因为当时已经形成了以七天为一个计时单位的生活方式。那这个计时单位是从何而来？是从巴比伦而来。当犹太人在巴比伦流亡的时候，他们接受了这种计时的方法，以七天为一个计时单位。所以当作者在写天主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把天主的创造置于几天之内，置于七天之内。那你就问，天主是全能的，天主创造用这么麻烦吗？把他那个创造把天主的创造放在七天之内，天主是全能的，天主愿意，他就可以创造而成。之所以天主的创造被放在七天之内，之所以天主的创造被放在七天之内，我再强调一遍，那是因为当时已经形成了以七天为一个时间单位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把天主的创造置于七天之内。那翻过来说，这个当然就是神学上的意义了，或者说是圣经给我们流传的意义了。那七天是从何而来的？是天主在七天内创造了天地万物，所以形成了以七天为一个计时单位的这种生活习惯。那它的高峰是在哪里？是在第七天。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也许有人还不明白，没有关系。如果不明白，你可以慢慢回去去深思。如果再不明白你可以去问别人，或者说来问我，那我再给大家讲解一遍。为什么天主的创造被置于七天之内？那是因为事实上，然后神学上，事实上是当时已经形成了以七天为一个计时单位的这种生活习惯，所以把天主的创造置于七天之内，这是事实。那神学上呢？神学上是天主以七天创造了天地万物，或者在七天内创造了天地万物，所以人是以七天为一个计时单位，那是这样形成的。那高峰是什么？是在第七天。所以你要明白，一个是事实上的， 一个是神学上的，事实上呢是已经形成，那神学上呢是天主在七天内创造了天地万物，所以才有以七天为一个计时单位的这种计时方式。那此系数它如一个金字塔，一步一步由下及上，顶峰是什么？是人的被创造，成为万物的管理者和创世的继续者。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各种在地上爬行的生物。人被创造是在这个创造的那个顶尖，也就是顶那个最高处，并且天主托付给人类啊一个使命，也就是管理他创造的这一切。但是你要一定要注意的，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创造的高峰是在哪一天？很多人认为是在第六天，也就是天主造人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创造的高峰是在第七天，也就是创世纪二章二到第三节所记述的内容。到第七天，天主造物的工程已完成，就在第七天休息，停止了所做的一切工程。天主祝福了第七天，定为圣日。所以啊，你学过梅瑟五术的概论之后，一定要记得和明白，天主创世工程的高峰是在第几天？是在第七天，而不是在第六天。为什么在第七天？为什么第七天有着深深的神学意义？这里面要表达的神学意义是，人不是工作的机器，人要休息，使疲劳的身体得以恢复。在休息中，用天主给予的时间朝拜他，以此圣化自己。我们生活的中心，生活的以七天为一个时间单位这个循环的终点是在第几天？是在第七天。为什么在第七天？为什么第七天是天主创造的高峰，或者我们每周生活的终点？那是因为天主在创造天地万物的过程之中，在第前六天他创造了天地万物，在第七天他休息了。因此他也要求人，人不单要工作，人也要休息。但是不要忘了，在第七天人不单要休息，人还要做什么？人要圣化自己，在圣化自己的同时要朝拜天主。这是我们被创造，是宇宙万物被创造的一个目标，也就是指向我们对天主的创造，指向我们走向天主。我们走向天主的途径是什么？通过我们的工作赚取我们生活所需，然后来朝拜他，敬拜他，赞美他，最后我们走向他那里。这是我们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创世纪给我们记载的这个生活方式，那我们生活的目标和终点，它的意义是在哪里啊？是在第七天之内。各位兄弟姊妹，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被创造，我们的追求不在前六天。如果你把你的追求、你生活的目标和意义放在前六天，那也就是你的整个人生是本末倒置，你完全放弃了追求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要走向哪里去。也许今天的福音和我们所讲的这个课程或多或少有所那个关系。耶稣说，富人进天国难，难到什么程度？比骆驼穿过针孔还要难。我们都在追求财富，都在追求富裕的生活，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终点，也不应该阻挡我们最后走向天主那里。我们最后走向天主的目标是在哪里体现出来？是在第七天。 所以我们人不是工作的机器，每天疲倦的去工作永不停止，而是要休息。休息是什么？是天主的命令，是天主的诫命，所以我们要休息。那在休息的时候，不但要休息，还要做什么？还要来圣化自己，来朝拜天主，使我自己能够按照天主的诫命，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这样我才能够圣化我自己。这是第一个创世叙述一章一节到二章四节 A 他所讲的这个重点。那他讲的这个重点，他突出的两点，一个是秩序，一个是时间。那我们啊，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以一个祈祷做一个结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